首先祝福各位母亲，你们辛苦了。我觉得许多节日里面呢，这个母亲节啊，是很重要的一个。因为我们看今天这个时代哈，什么都进步啊，从小孩子开始啊，小孩子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小孩子体格越来越好啊，那么小孩子这个受的教育越来越好啊，那么社会整个的社会也是都进步啊，科学进步啊，各种的进步，但是只有一样不进步。孩子们对父母的孝心不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前几天还看到一个消息啊，我是觉得非常的叫人痛心啊。从那日本撤侨撤回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啊，那个父母老远跑来接孩子，欢迎他们啊，因为从日本地震这个灾难里面回来撤回来。结果这个孩子见了母亲怎么样？捅了一刀，对不对？为什么捅一刀啊？啊，你记钱记得太晚了。哎呀，我们看那个母亲啊，为了让孩子在日本读书，因为日本的生活费很高，对不对？所以父母啊，房子也卖了，又借债又欠钱啊，结果呢，换来的啊，只是一刀。所以这个时代啊，当然这也不能单单怪这一个孩子，不全是他的错，整个的社会啊，环境啊，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影响，所以这一方面觉得是今天一个大的缺陷。所以母亲节我真是愿意啊，希望大家能够更看重更加强一点。但是母亲节不单单是送一朵花，或者是让爸爸买给妈妈买个什么新衣服啊，不是这样哈，这还不够哈，总是要怎么样让孩子知道啊，知道啊，更多的尊重这妈妈们啊，爸爸妈妈的辛苦哈。啊，我这两个礼拜以前，就是上个月底，我有一个礼拜我是到加州去啊，我们去参加我哥哥的他们的一个家里的一个reunion 啊，那我想大家认识这个于木杰啊，就是于木杰他们这个家，他的爸爸妈妈。那么这个爸爸妈妈是结婚70周年啊，那么年龄呢，他们两个都是差不多90岁，89岁90岁啊，所以这个儿女全到。一共他们家37位啊，4代37位全到了啊，很不容易哦啊，从中国大陆来的啊，这从欧洲赶过来的，从什么中东赶过来的哈，总之在美国也是东部的西部的啊，这是大家都分散的啊，但是这一次通通聚到一起很不容易。那么其中有一个下午有一个节目，因为这个一个礼拜里面很多的节目，那么有一个下午他们有一个节目我们就没参加，那么那是特别是第三代啊，要同第二代的一个节目啊，那么一个下午。那么这个项目当然是他们除了唱诗祷告以外啊，有一个特别的节目，那就是怎么样，所有第三代的啊，第三代的是做儿女的，给第二代的就是父母给他们洗脚啊，一个都没漏掉啊，一个都没漏掉洗脚。当然洗脚说起来也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很难的事情，但是这是表示他们是总是借着这一个机会一起在那里唱诗赞美，祷告祝福啊，那么特别的对他们的父母表示一点点的 孝心，我想这是很好的啊，这是很好的事情啊。我真的希望其实我们教会也这样举行一下母亲节，让孩子们来给妈妈们洗洗脚哈、啊。我想这是很好的事情哈、啊。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好，他们儿女里面有几位啊，特别是于洪杰的两个孩子啊，那么一个是还刚刚开始做事。一个呢是还在读学刚刚进大学，那么这两个孩子是怎么样呢？啊，那个做事的是把他远处的工作辞掉，啊，住到父母家里来，啊，帮父母，一方面生活上啊照顾父母，因为他们说父母太辛苦，啊，照顾父母；一方面呢又是在教会里面啊有很重的服事。啊，那么那个读书的也是，啊，请到了远处他喜欢的最喜欢的学校，很好的奖学金也放弃了，宁愿意啊住到父母家里，啊，同父母一起一同来啊来啊度过这些很也是很辛苦的日子，因为父母也辛苦，那么还要把他们的爷爷奶奶接去住哈、啊，所以都很辛苦的，所以孩子有这样的心，我觉得这很好。啊，那么我们也晓得今天有很多儿女毕了业或者是念大学了巴不得跑得远一点啊，那么让父母管不到啊，所以这个平常我们真是要给他们一些教导哈、啊、一些教导。怎么样教导呢？很难，这今天这时代很难。那么我们基督徒感谢主，在基督徒里面啊，我们已经觉得我们的儿女比较好了啊，但是让他更好一点，那我们父母只有怎么样更多的为他们祷告。有的时候讲话那个国效不够大，但是天天为他们祷告，让神来教导他们，那个国效啊真的是大。我想他们这些儿女不是父母要求的啊，那都是父母啊带他们好好的服侍啊，他们啊神在里面带领他们。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母亲节里面啊，我把这一点提出来啊，我们多为儿女祷告啊，让他们懂得啊怎么样尊重父母。那么今天我们还是继续交通这个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主耶稣最后的遗言。那么上一次我在这里已经交通到那个 Campbell Morgan 说是啊，他就是这几章是约翰福音这几章是特别重要的。他把这个四章十五十六十四十五十六这三章最后的遗言，还有十七章是那个最后的那个祷告啊，都选为最重要的啊，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叫做大章啊。那么他又特别说约翰福音十四章啊，记得啊，是大章中的大章，换句话说这个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章，在他的认定里面是最重要的一章，是不是啊？啊，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思想这个几章圣经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啊是懂得就好了，因为今天我想我们都懂这些道理啊，但是我们必须得想到是在那个环境里面，主耶稣在最后一个晚上。门徒在那里心里那么样忧伤，那么样的依依不舍啊，主耶稣也是爱他们，也是依依不舍。那么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主耶稣把这些道理讲出来，一方面那是最重要的道理，一方面主耶稣也是借着这些道理给他们一个大的安慰。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些道理啊，也确实是啊最重要的道理，对不对？新约新旧约从这里正式分开了。新约是什么？ 新约我们都知道，是主用宝血所立的新约啊。我们每次剥饼的时候，我们都要读啊，主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主的血啊，就是这个时候才开始，对不对？那么新约时代又叫什么？教会时代。教会什么时候开始的？主耶稣受死复活以后。新约时代，恩典时代，啊，这些都是从主耶稣啊这个受死复活开始。所以从这个十四章开始，那整个的圣经里面，那就是一个划分，新旧约真正的从这里分开。新约看见的就是主的恩典，啊，看见的是主自己在这里啊牧养我们，赐福给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新约，我常常说我们这些人真是有福气，我们生在新约。但是这个新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这个晚上啊，主耶稣开始讲的道理啊，也确实是重要啊。我们上次我们提过了啊，在那个门徒最忧愁的时候，最忧伤的时候，主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那就是什么？教会，设立教会。今天我们都活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教会何等的重要啊！这就是那个地方预备好了啊，我们都在这里，主耶稣也在这里，这就是今天的教会。今天我们如果离开教会的话，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真是觉得一天都待不下去。感谢主，教会从这里开始了啊！怎么样进到教会里面？我们的主啊，教会不是普通人可以进来的呀，对不对？不错，那教会也常常有朋友，有福音朋友来，他们不是教会的一员，还不是。真正教会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怎么样进到教会里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啊，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唯一的道路，没有主耶稣，我们没有办法来到教会享受主的爱，享受教会给我们的各样的福分啊！感谢主啊，保惠师啊，保惠师，其实这个保惠师这个圣灵就是主耶稣，这真是主，有人说这是主耶稣的化身，因为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基督的灵啊，这是基督的灵，基督的灵就是那个世人生命的灵。感谢主，今天我们最宝贵的里面这个生命啊，是我们的主，就是那个世人生命的灵，把这个生命带给我们。所以今天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啊，主耶稣和圣灵调和到一起，也就是主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这都是主耶稣去了回来以后的事情。所以这个晚上主耶稣把这些道理啊告诉他们，那实在是太重要了。然后主耶稣说啊，彼此相爱，这是我的命令，彼此相爱啊，这一个命令，今天教会里面如果没有这个爱字的话，还成不成为教会啊？教会老早支离破碎了，对不对？感谢主，就是这个基督的啊，彼此相爱的事情，那是主的命令啊，遵守我的命令怎么样啊？我爱他，父也爱他，我们就要向他显现啊，遵守我的道，我们就要去与他同住。感谢主，今天我们的父，我们的主，他与我们有多少的同在，我们要看我们是不是遵守了他的道，遵守了主的话啊，圣灵指教一切的事情啊。这上一次我们谈的这些道理我们懂，但是我们要想到，我们用这个最后遗言的最后遗嘱的，在那个光中，在那个心情中，我们再来读这一个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圣经特别的宝贵，是不是？好，今天我们再继续读，从十五章啊到十六章啊，特别是到十六章中间十六节这一段啊，这也是啊 特别重要的啊。那么我们把这几点，我们来看啊。第一个，好，我们翻下一个哈。这里在这里面，主耶稣就说了：“我去了以后，就要发生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怎么样呢？我们的关，我们在这个变化以后，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怎么样相处呢？啊，这三种情形，一个是基督与我们的关系，基督与我们的关系。圣经里面非常看重葡萄树。”啊，这个例子，因为我们知道葡萄树有一些特点，啊，葡萄树需要那个主人呐，啊，那个栽培的人呐，那特别细心，特别用心，啊，我们知道有一些果树，你们大家好像都比较懂啊，常常家里种了很多东西，我们知道有一些东西啊，不需要很多的照顾啊，种下去就好了啊。该结果子，该就结了，什么什么啊，什么啊？但是葡萄不一样，葡萄必须那个栽培的人要特别上心啊，不但是要好水好土啊，那个就是要按时啊，那个灌溉，那个给那个养料啊，给肥料加肥。啊，那个剪枝啊，也是特别的重要，随时要清理啊，因为你不清理的话，那个杂枝一多的话，那个葡萄出那个生出来的葡萄就不行了啊，就养分不够了啊，所以一定要啊特别的关心，而且我们也知道那个葡萄啊。啊，那个收成的时候，那个葡萄树也是特别的美啊，那些大葡萄啊，看见的都是葡萄，一坠一坠的哈、啊。所以葡萄特别重要啊，特别重要的例子。那么旧约里面也提了葡萄树，神也说我是我栽培这个葡萄树啊，葡萄园、葡萄树。那么在旧约里面，同新约有一点的不同。那旧约里面那个葡萄树是什么呢？是讲的是以色列人，啊，新约里面是基督。旧约里面为什么是以色列人呢？我们知道在旧约同新约就这一点的不同。神拣选了这个族类，啊，神也施恩各种的恩典施着他们看顾保守，但是以色列人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样？拜偶像，弃绝神，啊，去同那些迦南人去混杂在一起，这是他们的果子。所以神就，对这个旧约，啊，对旧约这个葡萄树，神就非常的失望。我想大家翻一段圣经，我想圣经里面好多处，那么我们只看一处哈，以赛亚书第五章，啊，我想我读一读啊，很快我们读一读哈，第一节到第七节吧。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楼，又凿出亚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的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的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到 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要撤去篱笆，使他们被吞灭；我撤回墙垣，使他们被践踏；我必使他荒废，不再修理，也不再除刨。我戴的这个眼镜不大对啊。荆棘吉利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地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就看出来了，在旧约里面神所栽培的那个葡萄树就是这个以色列家。我们知道以色列家是预表什么？预表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但是在旧约呢，那就是那是一个新的族类，神特别选了这个族类。但这个族类虽然神也是用了很多的恩典，但是呢他们的表现我们也知道那实在是叫神失望都是不断的都是拜偶像。我们读列王记也好，读士师记也好，我们看都是拜偶像都是得罪神。所以这是旧约。那么到了新约我们知道这不一样了，感谢主到了新约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旧约不过是个预表，那个我才是本体的真相，他们是那个影儿，我是那个本体的真相。所以主耶稣说我才是真正是那棵葡萄树那么主耶稣是所以到了这个新约那么主耶稣才是那个真正的葡萄树。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基督他是直接成为我们一切的恩典，成为我们一切的真理，也是我们真实的供应都是直接从主耶稣来。所以这是新约的基督徒我们的福分那确实是不一样的。感谢主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那里也说恩典和真理都在他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葡萄树同旧约那个葡萄树不一样这也就是律法时代同恩典时代的不一样今天我们完全是主耶稣要亲自在这里在这里牧养我们这是今天的葡萄树。那么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个栽培者还是一样还是神是栽培的我们知道这个葡萄园神是这个栽培者，就是那个源头，神是那个是那个原始的计划是那个在那里小心在那照顾在那喂养，神也是亲自在这做这样在这个这些工作就是葡萄园的那个栽培者但是因为这个葡萄树的不同，所以那个今天的结果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个也给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今天教会同旧约这个以色列家那个不一样那么这个教会我们知道这才是神那个永远计划的里面，那个永世计划的里面最中心最宝贵的那一部分。所以我再三地讲，我们这些人真是有福气我们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在新约时代，在教会的里面他们过去历史历代他们没有这个福分，今天我们能够直接从基督得到这样的福分，这就是新约这个新约教会时代我们所弄的这个大的福分。所以主耶稣就在最后这一个晚上，不要忧伤，不要难过。你们将来你们是要开始在新约时代，你们要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去这就是我给你们预备的地方，那个地方预备好了以后 我必再来，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感谢主，这就是啊，主耶稣最后这个晚上给他们那个大的那个安慰。那么另外这里第五节还说到，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也听到提这样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到一个人是谁啊？戴德生，对不对？戴德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今天稍微把这个故事的背景告诉大家。这个我们叫戴德生这个人呢，他二十一岁他就到了中国，那个时候是150多年以前啊，中国还是很落后的那个时代，对不对？啊，那么在那个时代里面，他到了中国，那个苦大家是可以想象到。所以这些神的仆人真是了不起啊，真是了不起啊，在中国啊，就是出去传到处传福音。那么到他37岁的时候。37岁的时候，那一年是他最艰苦的一年，啊，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他到了扬州啊，我们不晓得有没有扬州人啊，到了扬州这个地方。那么扬州这个地方，当然第一次来个洋鬼子来布道，那么他们啊心里当然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所以当地就很多人起来反对，甚至有些暴徒就起来就直接人身的攻击。啊，那么刚好这一年为什么特别难呢？因为这个戴德生他的几个孩子，他有5-6个孩子吧，啊，都在生病，孩子也生病，同工也生病。那么现在这个老百姓呢来攻击他，那么这个政府呢也在赶他，让他们离开扬州，啊，那么为了这个事情闹得很大。那么当时上海那个钟灵寺就是很支持他们在那传福音啊，这个英国的钟灵寺就同中国的教会中国的政府就交涉啊，甚至还有军舰的驶入的这手段都来了啊，总是闹得非常的僵。那么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戴德生人已经很痛苦了。那么他很痛苦，他不是怨恨神，那是他觉得一定是他自己还不够好。所以他就特别还在那里追求，他说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神的仆人，能够更圣洁。所以他追求圣洁啊，追求圣洁也是啊，在很努力，但是总是觉得没有进步啊，觉得身上有许多的缺点。人还有没有缺点的嘛，对不对啊？特别是在那些难处，在四周在这里逼迫他的时候啊，常常那个肉体也出来了啊，常常啊，那个爱惜自己的那种心情又出来了啊，所以啊，常常他觉得他不够好，所以他要更追求，但是追求啊也没有进步，但是后来他就读到这个约翰福音这个15章的时候，他突然感谢主，他好像觉得一道亮光就进到他心里面，他突然明亮了。他说我何必这样苦苦的追求，我同基督，我们是同位一体，我就是基督救主我，我只要住在他里面，那个生命就源源不断的进来，不是靠我这个机子去拼命的吸收，而是怎么样，他是很自然的就进来了。所以当他这样想，那么他就啊，就是把自己这个信心啊更加的建立起来，我同基督是一体，我是他的机体，他的啊各种的恩典，各种的他的生命是自动进来的啊，不需要我去强求，不需要我在这自己想办法努力啊，当他这个感觉啊，神这样把这样一幅图画摆到他心里面的时候，他突然被释放了啊。所以这就是啊，大家常常提到这个戴德生这一段 啊，因为我们知道戴德森已经是了不起的一位神的仆人，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神的仆人，他也有为难的时候，也有觉得自己啊没有办法继续往上追求的时候，但是感谢主，这幅图画，这个葡萄树的这个图画就这样帮助了他。所以我想主耶稣在这个在这个最后这一个晚上，把这个葡萄树的这个道理提出来，也是给门徒这样一个安慰：今后你们同我的关系啊，不是你们去什么苦修啊，什么怎么样强求，不是，很自然的，我就是这个生命的供应啊，这个各种福分的供应。后面再一节就是啊，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了啊。我们啊不去一节一节的读哈，但是这个很重要，结果子为什么让父得荣耀？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看到各地的教会啊，许多许多美好的见证，许多许多荣耀的光景，最重要的是谁啊？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神，对不对？父的荣耀，就好像刚才我们讲啊，那个父亲啊，生养这个儿女，这个儿女在外面一个一个，每个儿女的成就，到最后怎么样，归到父母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在洛杉矶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啊，我那个哥哥实在是很荣耀。为什么他生了这么多六个儿女啊？特别是这四个都是非常杰出的啊，那么六个儿女都在那里侍奉神，而且侍奉的那样的美好啊，所以父亲的荣耀，感谢主，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在这多结果子，有好的表现，生命的表现，或者我们有福音果子的表现，感谢主，我们的神的荣耀，神的荣耀，这个里面还有个特别的意义，但是对不对？什么是荣耀啊？弟兄姊妹，我提过，荣耀是什么？真正照着圣经说，荣耀那是神的流出，神的流出那是荣耀，那是神的荣耀，也是我们的荣耀。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身上有好的生命的表现，那个是神的流出，神的荣耀的流出，那个也是叫神的荣耀。感谢主，许多的事情我们就看见神出现了，我们从他身上看见了神的出现，从他身上看到神的显出，感谢主，神的荣耀，教会的荣耀，我们的荣耀，最后归到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多结果子，让父得荣耀，这就是这个葡萄树的这个比喻哈。那么我们再接下来看门徒同门徒之间的关系呢？啊，那么这里又提到了十五章十二节，又一次的提到，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感谢主，这个彼此相爱是太重要了。我刚才讲到在十四章也提到这个彼此相爱，十三章啊，那个主耶稣最后的一个晚这最后在吃晚饭的时候就提到，我给你们这条新命令啊，十四章就提到你们要遵守我这个新命令。那么这里又提到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那么这个爱是什么爱？我们知道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提到的爱很多，常常提爱，但是我们知道每当我们提到这个爱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爱是不一样的爱，这不是世上那个一般的爱。这个爱是什么？那个阿嘎佩，阿嘎佩是什么？神的爱，对不对？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断的讲爱，但是啊，不像外面有人误会，哎呀，你们这基督徒就是爱来爱去，不错，爱来爱去，但是我们所谓的爱不是他们所谓的爱，我们所谓的爱是那个阿嘎佩， 是神的爱。神的爱是什么爱啊？神的爱就是说那个神圣的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我们得到将来那个属天的福分，为了我们，为了那些益处，那个爱不断地进到我们的里面，无怨无悔，永不止息。这是就我们在教会里面提的爱，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提到彼此相爱，感谢主，我们是以神的爱我们来爱弟兄姊妹。今天来到这里，我看到弟兄姊妹，哎呀，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那么可爱，感谢主。这个可爱是什么可爱？因为我们是一个生命，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都是在这个属灵的啊这个道路上，我们在彼此扶持，彼此帮助，这是这个爱，是这个爱。所以这是个不一样的爱。主耶稣这里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主爱我们是什么？就是这个神的爱，对不对？永不止息。但是一个目的，一个目标，一个目的，为了我们的那个属灵的好处啊，不是为了啊，神爱我们，我们主耶稣爱我们，不是让我们在世界上可以多赚一点钱。当然是要照顾我们的生活，但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这个爱，这个爱子里面那个最重要的啊，那个目的，让我们得属灵的好处，啊，让我们的生命长进，让我们啊活出更多主的样式，像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一样，让基督的爱啊，基督的美丽从我们身上显现啊，是那一个爱。所以这个爱，主耶稣说，这是我的命令。哎呀，我们知道命令啊，不是吩咐，不是要求，命令。感谢主，命令。你们要是不彼此相爱的话，你们就是违反我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必须要注意怎么样彼此相爱啊，否则就是违背了啊主的命令。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彼此相爱，就是我们在同一个生命的里面，在同一个爱神的爱里面，在这彼此相爱。常常也有人说，那么不信主的你们爱不爱？当然也爱，但是那是另一种，那不是我们教会里面说的这个彼此相爱，那个是一点呢是良心的事情啊，一点好是这个善良的这个行为，但是在教会里面那是另外一种，同那个不一样啊。那么主在这里说，我从今以后怎么样，我要称你们为朋友啊，刚刚我们读过了啊，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啊。实际上这个称我们为朋友啊，我想在这里主耶稣主要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朋友啊，朋友可以谈许多知心的事情啊，许多那个谈许多的事情啊，父子之间有的时候因为太严肃了，有些话讲不出来啊，朋友就可以讲。但是并不是说主耶稣说我称你为朋友，我们就真的说啊，我同主耶稣我就是朋友了，我就把其他的关系没有了，不是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啊，主耶稣称呼我们弟兄还可以，但是称我们为朋友，那完全是为了交通上的原因。我记得以前我这个姊妹她的父亲，她父亲也是那个老旧式的那个官僚啊，是那一类的人物，但是她后来努力追求主的时候啊，后来不但信主，后来在纽约州有段时间非常有追求。那非常有追求的时候，常常啊，因为他开始追求嘛，到时候我们比较久一点，在教会的久一点，所以有些道理他就在电话上随时通过姊妹要交通交通，要问一问。所以有一天突然讲，哎，我觉得你现在不像我的女儿。我姊妹吓了一跳，怎么搞的？我已经不是女儿了。哎，但是我觉得你好像像我的朋友一样。哎呀，感谢主， 这就是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讲的话了，朋友一样，就表示大家可以谈可以同你一起谈一些圣经的道理啊，一些不耻下问啊，一些不懂的事情也可以谈啊，那么心里想的什么都可以谈啊，关于圣经的事情等等，很多事情都可以谈了。那么并不是说因为他有这样一句话，以后这个做女儿的就老朋友啊，不是啊，那父亲还是父亲哈，那不能见人面喊声老温，我想不可以啊。所以这个在这里也是这样，主耶稣是拿我们当朋友，因为他许多属天的那些奥秘啊，都要启示给我们啊，那好像一个朋友一样，无所不谈啊，而且这里说。是我拣选了你们，这是个很不同的哈。我们知道，我们一般人啊，我们都是要我们去拣选一个老师，我们去拣选一个学校啊。特别犹太人，他们那个时候在这个犹太教里面，那个拉比很重要，对不对？那些一般的犹太人都要去拣选那个最好的拉比，他最佩服的拉比啊，然后去跟他当门徒。啊，我们知道保罗啊，就是马加略的什么门徒，那都是最好的老师啊，人去拣选老师。但是主耶稣这个老师啊，相反的，他说是我拣选了你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感谢主，这是很特别的事情。这也是说，因为这里就所谓的门徒啊，也是预表今天我们这些人，对不对？是主耶稣，是我们的神拣选了我们，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所说的，在创立世界以前，他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这些人今天成为基督徒，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老早就拣选了，而且那里还说，并且预定我们得神儿子的名分。那这拣选预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啊。我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讲很多这个拣选预定的事情，但是我们就要知道，神啊，老早就拣选我们，预定我们这一批人，这个族类，我们这些今天这个教会的我们这个神的肢体，这是神拣选的。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实在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样的话语，我们都觉得满了感谢赞美，何况当时那些门徒在那样一个环境的里面，主有这些话语教导他们的时候，嘱咐他们的时候，这样好像给他们这样一个遗嘱的时候，给他们这样的安慰的时候，那些门徒在那个晚上啊，那个感受那是何等的不同哈，何等的不同。然后主耶稣在这里又提到你们与世界的关系啊，因为主耶稣离开以后啊，那么这些门徒同这个世界同世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主耶稣在的时候，主耶稣天天带着他们跑来跑去啊，他们不担心。但是主耶稣离开以后，你们同这些世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啊，主耶稣说，我怕你们将来要跌倒，所以我要告诉你们，将来还是一样，世人要恨你们。为什么恨你们？因为他们恨我。为什么恨我啊？因为啊，我们知道一个是撒旦的阵营，一个是神的阵营啊，当然是不同的。那么好，你们这些信主的人，你们这些信我的人，这些我的门徒，你们有了我的生命，有了我的生命以后，你们就同我成了我的人，你们就不属于这世界了。当然他们恨你们，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常常会有这个感觉。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信主以前，我们同那些同事、同那些同学，还有特别是那些酒肉朋友，一起喝酒，一起打麻将，一起去逛赌场，哎呀，那真是非常的要好，对不对？但是，一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这些事情你不去了， 外面也有距离的，他们喜欢谈的事情，我们有时候听不进去，我们喜欢谈的事情他们听不进去，好像就成了两国的人。慢慢的怎么样，甚至恨。为什么恨呢？啊，我们基督徒挡起你的财路啊，以前可以一同贪污啊，啊，今天怎么样，我们基督徒不贪污，不贪污的话影响了他们呢，他怎么不恨你呢？他说这恨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太多太多了。所以基督徒在同世人的关系就是这样，他恨我们，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生命以后怎么样，我们是同基督连接了，我们同我们那个葡萄树连接了啊，同他们就怎么样，那个关系就断掉了。不但是关系断掉了，而且彼此为敌，彼此为仇。所以世人一定是恨你们。但是主耶稣说到这里，主耶稣给他们的安慰，他们恨你们吗？没有关系，将来他们要被定罪。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不要拒绝神，拒绝我这个真神，唯一的神，天地的主。如果他们不懂没有关系，他们不算犯罪，不算罪。但是他们知道我是神，那他们还拒绝神，他们还来恨无神，那么他们就要被定罪，是不是这样？感谢主。所以世界上今天的社会里面还有些人没有听过福音的，那是真正没有听过福音的，你还不能定罪他。但是听过福音以后，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他知道了，知道是个真神了，但是他还是拒绝，那么这个时候他的罪已经定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啊，也是这样安慰他们，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他们恨恶你们，他们被定罪了。假如我没有到地上来，假如我没有在地上做了很多他们不能做的事，不能做的事情啊，所以主耶稣一到地上来，很多的神迹奇事，为什么做那些神迹奇事呢？那都是证据，证明他是神啊。为什么主耶稣在那洁净大麻风啊，让海浪平静？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啊，他就是证明他是神啊。啊，我已经证明了是神，你们也都听说了，你们还不相信，还不承认，还不接受，那你们就是有罪的。所以哈，世人就被定罪了，世界就被定罪了。所以你们就是我的门徒，所以你们不要因为他们攻击你们，你们就失望了啊，你们就难过了，你们就要跌倒了，不要。他们攻击你们，这是正常的现象。感谢主，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信了主以后，很多人讨厌我们，我们真的很多朋友不见了，是不是？很多朋友本来谈得很好的，现在过了些年再去见面，没得谈了。哎呀，因为我们是两国的人，两种的人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失望，我们也不要失望。啊，我们找朋友到教会来找朋友，对不对？这个没有关系啊。所以这就是主耶稣给门徒的这另一个教导啊。主耶稣在说，不仅是我曾经来到地上，不仅是我来到地上做了许多的事情证明我是神，而且马上圣灵来了，圣灵更是要在你证明为我做见证。今天这个时代就是圣灵做见证，对不对？今天这个时代圣灵啊，在教会的里面带着弟兄姊妹啊结果子，带着弟兄姊妹啊有特别的表现啊，让他们世人看到教会的不同。所以世人还不接受教会，那他们就要被定罪啊。所以今天不相信有神的人应该是越来越少啊，因为特别是现在这个资讯也发达啊， 教会做的事情啊，世人都听得见。今天这个福音已经快要传遍全地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等着福音传遍全地以后，基督才再来。今天差不多了。以前传福音很难，又特别是那些落后地区，或者是这个文化水准不高的地区，也许很难传进去。但是今天有电视啊，各种收音机啊、电脑啊，所以这个福音呢，应该是差不多都到了全地了。而且我们也晓得，今天很多在中国的这个基督徒往这个回教国家去的，什么很太多太多，啊，所以福音真的是传的差不多了啊。我们这一次余牧杰还在那里把他最近的一些见证啊，他在那些回教国家那个传福音的情形啊。而且他们教会有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啊，他是在 New Jersey 有七个很成功的餐馆，赚了很多钱。但是因为他们要传福音呢，他把这七个餐馆一起卖掉，就跑到那个国家叫什么斯坦，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哈，到那个就是啊那个回教国家，就跑去找他们的教育部长。所以说我要到你们这里来办一个最好的学校，给你们培养人才。你们看，我要把我所有的钱都带过来，我要活在你们这里，要死在你们这里，我就是要帮你们办学校啊。本来他们是反对的呀，后来被他这么一讲，一看带这样多钱也来了，而且好像这个也讲明了，就是要办学校啊，虽然只有一个条件，我这个学校里面可能有一点基督的福音进来，但是他们看着这个钱的份上啊，他们本来这个也没有好的学校，说好吧，就来试试看吧。结果现在大概七年了，他在那里五个中学、一个大学，还有两个那个残障的学校，啊，在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这是圣灵的见证，对不对？圣灵感动我们的弟兄，把整个的这些事业卖掉，带着钱啊去传福音，成功了啊！现在那边也有好多这个基督徒了，因为他们这些开始了几个教会，所以就是圣灵在地上做见证。所以今天的人啊，我们就晓得，真的时候差不多了，这个福音已经快要传遍全天下了。我相信，已经差不多了啊，已经差不多了哈、啊。这个福音是传遍了。哎呀，对不起，我慢了一点。那么后面哈、啊，后面我想很快了哈、啊。那么是三个关系完了以后，那么主耶稣在最后又加了两个要点，一个。就是要靠圣灵进入真理，这个时代啊，我们再说圣灵时代。所以我就常常想，我说我们教会，我们对圣灵的看法很重要，绝对不能说是因为有些人反对这个灵恩派，我们就不要圣灵了。圣灵是一定要的，但是这是我们有一个限度啊，我们说的不要去学那些灵恩派，那些人为的那个圣灵，我们不要。但是圣灵要不要？圣灵当然要，因为没有圣灵啊，我们读圣经我们都读不懂。圣灵在里面教导我们，圣灵在里面天天引导保守我们，所以这还是一个圣灵的时代。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说啊，我好多事情我现在还不能同你们讲，因为你们没有办法领会，你们承担不了，就是不能领会。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啊离开世界圣灵回来以前啊，很多的道理啊怎么讲也讲不通，对不对？因为没有圣灵在里面教导啊，就好像最后这一个晚上，甚至主耶稣给他们洗脚，那个彼得都不懂，你为什么要给我洗脚啊？你千万不可以啊！但是到后来又说是，哎呀，都要洗啊。所以这就是 主耶稣说时候还没到，你还不懂，还要再等一天，再等一天怎么样，圣灵回来了，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才把许多的事情解释在我们的里面。这里说啊，这里说啊，这个圣灵来了，真理的圣灵呢，他引导你们明白真理。这个明白真理同前面十四章那个明白真理不一样，十四章那个明白真理就是懂了，懂真理了。这个明白真理那里有一个小注，进入真理。什么是进入真理啊？啊，进到那个真理的实际的里面去，进到那个经历的里面去。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圣灵的问题啊，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不只是让我们读圣经好像更容易明白，而是今天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啊，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看到啊圣灵做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就相信是圣灵在这做的事情。圣灵引导我们看到神答应了我们一个特别的祷告，这就是让我们进到那个真理里面去，知道这种的事情神要在那负责任，这是领我们进到那个实际啊，那个圣灵工作的那个实际的里面去啊。所以这个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你们他就要引导你们进入这一些真理。所以今天还是最后一个晚上，圣灵还是没有回来啊，还差几天，你们有些道理还是不懂，我就不多讲了啊，主耶稣我不多讲了，只等真理的圣灵回来啊，真理的圣灵来了就引导你们。感谢主，今天许多圣灵的工作啊，不是好像圣灵圣经里面没有提的那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哎呀，靠着圣灵的引导，靠着这个我们祷告啊，得到了很多的福分，那就是圣灵把我们带到那个道理的那个真理里面去，带到那个实际的真那个福分里面去。这里再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因为马上第二天主耶稣要去钉十字架了然后三天复活以后，再等不多时，你们主耶稣又回来了，那个时候你们又要见我了，那个时候怎么样，你们就要喜乐了。感谢主，当主耶稣回来向门徒再来显现的时候，门徒就喜乐了，对不对啊？原来你讲的是真的，原来你真的回来了，感谢主啊！你讲的那些十四章、十五章那些道理，一个一个都要实现了。我们那些安慰的话不是空话，所以门徒就喜乐了啊！然后再后面啊，说到那个时候，到那日，那日是哪日啊？就是主耶稣死而复活，圣灵回来，就是到那日。到那日你们什么都不必问我了，感谢主，今天也是一样啊！主耶稣死而复活回来，圣灵回来了，主耶稣在圣灵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学着的事情啊，不需要问那个地上那个主耶稣了啊，里面的圣灵都给我们解答了，而且什么事情怎么样，你们所要的奉我的名求都要给你们。感谢主，今天教会许多的事，许多的福分，我们一祷告就是奉他的名，照着主的心意祷告，主就要成全，对不对？很多教会我们看到我不是在这讲你们哈，真的人数不多，盖了很好的教堂很好的建筑钱不够，感谢主祷告来了，看我们有多少信心，看我们大家的心到了没有大家的心愿一致到了一个程度，一起求，感谢主就要得着了，就要得着了许多的病痛祷告够了，神就来了，许多的福分我过去我也做过一些见证过去许多的难处，感谢主我们知道这是合神的心意，我们就求，结果下来了，福分下来了， 我们得着了，这是大山被移除，道路被铺平，让我们一同来赞美主。这就是啊，这就是今天主耶稣他离开以后告诉你们如何的往前走，如何的往前走。在这三种关系下面，你们将来如何往前走，最重要的一个是靠着圣灵，一个是靠着祷告。今天教会还是一样，感谢主，教会要得神的祝福吗？圣灵的引导，祷告。常常有人说，哎呀，教会有需要的这祷告，祷告怎么行？单单靠祷告怎么行？就要去强推这好像劝说弟兄姊妹啊，把钱拿出来，弟兄姊妹，那不是好办法。最好的办法，教会的需要让大家知道了，让大家祷告。祷告的时候，就在祷告的时候，神就感动他出来了，教会的需要有了啊，不是说看上哪一个弟兄，哦，这个弟兄好像很有钱，哦，我们先去找他，让他答应，他拿一半。哎，真的是有些教会之间啊，为什么敢盖一个大教堂呢？哎，因为我教会里面有这个有钱的人，那真有钱啊，哎，他出一半，哎呀，那大家放心了。不是，我们真是，那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怎么样？祷告，然后他感动，他自动的两半都可以拿出来，对不对？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教会走的路，圣灵的啊，圣灵的引导和祷告，靠着祷告，奉主的名祷告。我上次也讲了啊，奉主的名祷告，就是照着主的心意祷告。许多事情不合心意的时候，那不是奉主的名祷告。那是奉我们自己的名祷啊，那个时候神说你是妄求，神也不答应，对不对？这也比较失望啊。所以可能是怎么样？是我们误会了，因为这是神喜欢的，其实神啊说还你时候还不到，时候还不到啊，所以神就没有答应，对不对？感谢主，但是这两条路啊，这个两条是我们今天啊。最重要的当走的路啊，一个是祷告，靠圣灵啊。好，我们就停在这里，请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何等爱你的门徒，我们也知道你也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在最后这个晚上，门徒最忧伤的时候，最苦恼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主啊，你给他们这样一些宝贵的安慰。主啊，你把这许多最重要的真理就告诉了他们。主啊，今天虽然我们认识这些道理，但是我们要再来领会你当时你的心情，当时那些门徒的心情。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几篇道理实在是重要，不是让我们知道了就可以，这是我们属灵的根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在这些话语上反复的思想，把它熟练在我们熟练在我们的心中，让这些话语，让这些道理就成为我们那个属灵的根基。